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才能真正精进，作者大陆大法弟子。回顾自己和周围不少同修的修炼经历，有一个很深的感受，许多同修在很大的磨难，包括严重病业和迫害面前，才想起向内找，才知道学法的重要性，才知道重视发正念了。当然这时能认识得到也不错，很多同修因此当时走过了磨难，但我发现很多时候自己并没有真正认识到磨难过后该怎样实修，这样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压力中，在磨难中自己能精进一时，一旦压力减轻或当前的关难一过，自己就可能会松一口气，放松放松了，时间稍微一长又开始懈怠和不精进，好了伤疤忘了痛，磨难反反复复，被逼着修，不是真的精进。我以前不能持之以恒在精进状态上，因此摔的跟头太多太多了，主要表现在色欲观过不去，这些年在这方面摔的跟头都数不清，每次摔跟头后都还是在找色欲表现背后的原因，比如强烈的自我、妒忌心、求安逸心、名利心、争斗心、欢喜心，确实感到找到了以后能精进一时，但过后一段时间又不行了，有多少次感到困惑、痛苦和绝望。自己当时也确实把色欲和把后面的执着去掉了，怎么过段时间又不行了呢？虽然我是如此不精进，但慈悲的师父一直没放弃我，看我还有想改好的心。一次我学法时，师父直接点化我，当时我是点击的另一篇经文，但却自动地跳到了大法弟子必须学法这一篇，我想一定不偶然，于是认真学了这篇经文。在学到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使你生气的事，碰到个人利益自我被撞击时，你能向内看，修自己，找自己的漏，矛盾中你就是无辜的也能这样。哦，我明白了，我一定是哪儿没做好，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这段法深深地入了我的心，我一下明白我为什么以前很长一段时间最容易出现一说就炸，受不得委屈，很容易发火的状态了。为什么发火？不就是觉得自己是无辜的，被冤枉的，所以才会在那些具体的事中去纠缠，才会耿耿于怀，放不下吗？师父还说，就是真的没错，也可能是以前欠下的业债，我把它做好，该还的就还。我发现自己原来没有这个概念，欠债不想还了。那天我感到有一个一直障碍我的东西被消除了，后来我把这段法背下来，有空就背，每次都有新的体会，心胸的容量越来越大，自己明显感到越来越能在各种环境中理性平和地对待突然发生的矛盾了。无论是家庭中还是工作环境中，在听到刺耳的话时，受到冤枉、委屈和表面的不公时，我能在最快时间想到，哦，这是在还业债啊，心一下就平复了，而且跟着能向内找，在这件事上是自己哪儿没对了。要在以前，那可能就是暴跳如雷了，而在时时处处的矛盾面前，能对照法向内找，自己一次又一次地感到了修炼是如此的美妙，实修后的升华是如此的愉悦。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色欲心是表象，没有实修是背后的实质。渐渐的，我发现一直困扰我多年的色欲心在不知不觉中去掉了，有时它要冒出来一点，念一阵，很快就能清理掉。因为在实修中，自己渐渐能及时分清各种思想的正邪好坏了，而且现在感到很踏实，不像以前即使一时能做到也有不妥当的感觉。真的没想到色欲心是这样去掉的。我想色欲心老去不掉的时候，我们不仅要重视对色欲表现本身的清除，更要想想自己在平时的实修上是否出了问题，是否根本没把自己当修炼人，是否没有对所出现的各种人心执着、各种情的表现，包括高兴不高兴、爱和恨啊、看谁好谁不好啊，及时的清理。色和欲是从情中派生出来的，一个各种情都很重的人说没有色和欲，那一定是自欺欺人的。而且在正法修炼中，邪恶要干扰我们正实法，利用情放大和加强谁的色欲心是很容易的事。其实色欲也是旧势力毁大法弟子、干扰大法弟子正实法的一种手段。色欲心是表象，没有实修是背后的实质。要注重平时一丝一念的实修。我后来发现自己多年来不能真正精进的状态，问题就出在没有注重平时一丝一念的实修上。在自我感觉良好时，在宽松的环境和状态中，很多时候都忘了修。碰到不高兴的事，碰到矛盾时，根本没想到自己是修炼人。遇到什么事都过不去，在家人面前、家庭中表现更随便，想发火就发火，想乱说就乱说，在外人面前多少有所顾忌和警觉，在家庭中压根儿没把自己当修炼人。这样的修炼是有条件的，是在分地方和分时间的，但满天的众神可没这样看，虎视眈眈的邪恶对我们这样的表现可求之不得。没有在平时任何环境、任何时间扎扎实实修炼的概念，往往就是磨难堆积的越来越大，到关键时刻，那就过不去心性关了，得摔得很痛时，才又想起来自己应该修了，但造成的损失已难以弥补。有时我在想，若不是师父珍惜我们，一再为我们付出和承受，就凭我们那些不堪回首的心性表现，早被旧势力打下地狱，万劫不复了。不过回顾自己多年来，虽然一路摔得鼻青脸肿，但自己一直没放弃学法，跌倒了赶紧爬起来继续做该做的事，没有太消沉和自暴自弃，所以慈悲的师父才能帮得到我啊。师父时时都想帮我们，但我们自己愿不愿意要师父帮也很关键。经过太多教训，我深刻地认识到，我们不能再在出现严重病业表现时、遭受迫害时、损失很大时才想起向内找，才知道精进。其实那时真是在被逼着精进，其实仔细想想，那确实不是真正的精进啊。我想我们需要转变一个观念，我们不只是在大师面前才是过关，我们天天的生活中、工作中、正实法中，可能随时随地都会有关要过。怎么去对待思想中随时反映出来的是非长短、我对他错、陈古旧康、怨恨、妒忌、色欲、怕心、恐惧？怎么对待别人突然说出让自己很生气的事？怎么对待突如其来的委屈和冤枉？那真是分分秒秒都可能提高，也可能再往下掉。人心暴露出来，不会在我们做好了准备的时候，或在我们错误的觉得应该在的某一时候。 只有注重平时任何情况下一丝一念的实修，这才是真正的精进。一时的猛干一阵容易做到，持之以恒的在平淡和寂寞中坚持实修是最难的。我们如果平时根本不注重在时时处处修自己，好像总要等来个大事才去修炼，把平时遇到的什么事都当偶然的小事，总放任自己的各种魔性，总用人心和多年来形成的人的观念来衡量发生在生活中、工作中、正实法中的一切，那就是在错过师父为我们安排的各种修炼机缘，就是没有修。修炼如逆水行舟，那这时就在不断往下滑，那些败物和业力消不掉，就不断堆积下来，时间久了，堆多了，就成了巨大的磨难和难以逾越的大关，就会出现各种严重的病业状态或迫害，还有干扰。我们在平时就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就很难出现到时大的自己几乎过不去的关和难。修炼路上肯定要还以前欠的各种债和现在又造的业，但像以前的修炼方式，比如欠命还命，那就没法修了。而且我们以前在不同层次欠神的债更是还不了。但师父的大法以无边法力、无量智慧，能为我们消去绝大绝大部分业债。师父只为成就我们，给我们安排的都是让我们想过就过得去的。师父把我们欠下的巨大业力留那么一点点，分在我们各种心性观中，让我们借以提高。我们只要把自己当修炼人，向内找，一提高心性就过去了。我们欠下的巨大业债，师父就帮我们消去了。如果我们平时听师父的话，想得起自己是个大法修炼者，按真善忍要求自己，时时向内找，注重平时分分秒秒、事事处处的实修，那不是就能不断消去不好的东西和业力吗？师父就能为我们善解一切怨缘，我们的正法修炼之路才会走得顺畅啊。所以我们每分每秒所遇到的事，哪有偶然的呢？哪有小事呢？那么如果我们不注重平时的实修，那么关过不去，心性不能提高，错过师父安排的每一次消去业力的机会，业力消不掉，那一次次的堆积到后面，不就是巨大的难以过去的磨难吗？而且不注重实修，不真正精进，那是不是在不听师父的话啊？不听师父的，旧势力就有借口管你了，那难就大了。因为旧势力安排的东西只能使我们走向毁灭。假设就算旧势力不存心毁你，那些巨大的业力、极度复杂的冤怨，我们解得开吗？平衡得了吗？在他们安排的那套办法和手法中，你得自己去承受你以前造下的一切业力，谁能承受得了呢？所以我认识到，很多同修长期处于磨难和过不去的病业迫害中，那就是至今都没按师父的大法去实修，所以至今还没否定得了旧势力的安排。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要走出磨难，那就要实修。我个人认识到，正法修炼到了最后的最后，我们要尽快去掉自己的各种人心和不足，我们只有不断的真修实修，才能跟上师父的正法安排。我们每天的分分秒秒都有提高的因素，有时稍微注意一下自己的思想，就会发现各种不好的、奇怪的，甚至极为肮脏的念头。这时把思想放进法中，向内找，随时正念清除各种执着和人心，那就是在提高和升华。而如果没有修炼的概念，放任人心执着、坏思想乱想，那自己就是在随着他们往下掉了。 我现在明白，修好的一面瞬间就过去了，被隔开了，剩下的就是没修好的，还得继续修。只要没有到最后跟随师父真正的大圆满的时刻，我们没有修去的人心都还在，都会在各种时候起不好的作用，都可能使我们的修炼毁于一旦。所以我们都没有任何懈怠、放松、麻木的理由。我现在才发现，自己以前经常出现的自己做得好、了不起等各种自满的念头，都在障碍自己没修好的一面同化法，都在阻挡自己真正精进。在这个世间和思想中，阻挡我们精进的东西太多了，各种人心执着，各种负面的思维，只有坚持学法，才有智慧分得清他们，只有不断注重一丝一念的实修，才能最终破除他们的障碍。我还看到，多年来在哪儿都有这样的同修，一味的做事，平时很少学法练功，很少发正念，几乎没有向内找的概念，把做事做得多，误当成了精进，觉得自己付出的很多。不实修自己只做事，就像师父讲的，你天天磕头，把头磕破了，一把一把的烧香，也没有用，你得真正实修你那颗心才行。见转法轮，不实修，一味只做事，自身正邪的能力就弱，做的事再多，救人的实效可能就不是太好。当然，做了很多事和那些基本上不出来做事的比较起来，似乎好得多了。这个念头很容易骗了自己，使自己心安理得。但同修忘了一点，师父交代给我们的是三件事：学法、修炼、发正念、讲真相。三件事得同时做好啊，只做其中一件，那是不是没听师父的话啊？不实修，人心执着一大堆去不掉，到时怎么办呢？大圆满那一天有后门可开吗？那么重的人心会使自己飞不起来啊。修炼是一点假都做不了的啊。修炼没有捷径，也没有任何特殊的修炼人。其实在同修中，能说会道不一定是精进，表现出常人的能力再强，也不一定代表心性好。过去做得好和曾经精进过，也不代表现在就是精进的。所以所有的修炼人没有坚持实修，亦有自满、自大、自负，觉得自己了不起，就在往下掉了。只有保持一颗谦虚的心，时时能听得进其他人的意见，时时能看得到自己不足，才是一种精进的状态。在长期磨难中和病业状态中的同修，更要这样要求自己，不管以前做得怎样，就从眼下做起，就是以真善忍为标准，时时处处以真善忍来衡量自己的思想和言行，真正重视学法，自己要有坚定的信念，自己去克服和消除学法时的一切障碍，学法时不抱任何有求之心，放弃一切不切实际走捷径的幻想，在平时的生活中、工作中，注重一丝一念的修炼，及时正念清除各种人心执着，在正实法和讲真相中多用心，这样才是真正精进。一个真正精进的修炼人，才能否定旧势力的一切安排，才能走正师父安排的路。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怎样做才是净师净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什么才是对师父真正的信与敬？怎样做才是尊师重道？一，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不畏生死地维护师道尊严。先从常人中做好人的层面说，师道尊严是我国的传统美德，师德师恩是人终身不能忘怀的。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弟子颜回敏而好学，虚怀若谷，德行出众，善于自省，
在各方面都严格要求自己，尤其是尊师重道，对老师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从不懈怠。颜回常说，我虽然不聪明，但是我能够参照老师的话去做。颜回被后人誉为尊师重道的楷模，他极其尊重孔子，对孔子无事不从，无言不悦，他时时跟随孔子，亦步亦趋。论语记载，子行颜随。当然，颜回不仅是身随，更是毕生依教奉随的心随。孔子家语中记载，少正老鼓吹邪说，和孔子争夺弟子，孔子的很多学生为此而动摇，竟是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有颜回未离孔门半步。有人问他，何不去和少正老学？颜回回答，一日为师，终生为父，且夫子之学，尊天命，畅仁德，世人以正道，足吾之未学也，何去之有哉？而我们很多大法修炼人迫害前在法中得到了好处，师父给净化了身体，多次为其承受保护平安，迫害后如同墙头草般转了风向，跑入其他法门。有的大法学员在迫害发生后经不住酷刑，有的只是吓唬一下，怕判刑坐牢，就写下揭批书、决裂书、悔过书，有的是踩着师父的法相出来的，有的恶警让他大骂师父他就骂，还有一些大法学员关键时刻就背叛师父，出卖同修，师父慈悲，不会计较这些，但是到最后这笔账旧势力都要清算的。还有护法神也不会轻易放过这些不敬师不敬法的学员的，因为神看的是人心，因为他们看见了我们伟大的师父对我们的救度付出与承受。这样的学员虽然出来后上网声明了，但是很多只是走走形式，多数并没有真正的发自内心的忏悔，也没有真正听师父的话在法中归正自己，有的甚至多次被迫害，进去就写三书，出来还是我行我素，如此反复也没有向内找，看看自己是哪里出了问题，而是继续在法中混日子。旧势力在最后也要把这样的不敬师不敬法的不真修的再次投入监狱，我身边就有这样的。有的虽然没被绑架，但是没认识到问题的严肃性，也很危险。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二，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小事长期不当回事，小节不拘，大大咧咧，对修炼不严肃对待，净师净法方面没做好，旧势力下毒手迫害。师父说，但是前提是在没有重要事情的情况下，对别人没有什么大的影响的情况下，把其他的事放一下，学学法是对的，比如学法尽量不叫干扰，把电话弄成留言，见各地讲法寺2003年亚特兰大法会讲法。师父告诉我们，学法时不要接电话，修炼无小事，小节一定要注意。很多学员把大法书随手乱放，学法时喝水、说话、上厕所非常随便，殊不知天上的神佛学法都是恭恭敬敬跪着双手捧书在胸前，我们见单位的领导上司还得皮鞋正亮、西装革履的，见师父时怎么能那么随便呢？一位同修不小心碰破了头，流血不止，但是想到自己是大法弟子，有师父管着，就没有去医院包扎，回家后给师父上香，但是血还是没有止住，他就想是什么原因呢？这时他发现自己光着膀子穿着大裤衩给师父上香，原来是对师父不敬造成的，于是他马上穿上正规的衣服，再次给师父上香磕头，于是血马上就不流了。还有一位老年大法弟子，三件事做得都很好，可是一天突然出现病业假象，而且来势汹汹， 甚至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一位开着修的同修来看望他，发现他是因为没有做到净师净法而造成的。原来老同修在饭桌上学法，学完法就顺手把书放在桌边吃饭，一不小心菜汤弄脏了书，尽管是无心的，虎视眈眈的旧势力就以此为借口实施迫害。可见净师净法不是小事，值得警戒。让我们学习一下古人在小节上是如何做到尊师重道的。曾子避席就是个在小节上尊师重道的有名典故。孔子学问的传播者曾参谨遵师教。有一次曾参坐在孔子的身边侍坐，孔子问他以前的圣贤之王有至高无上的德行用来教导天下之人，你知道他们是什么吗？曾参听后明白老师要指导他深刻的道理，于是立刻从坐着的席子上站起来，走到席子外面，恭恭敬敬地回答道，我不够聪明，还请老师把这些道理教给我。避席是一种非常礼貌的行为，是为了表示对老师的尊重。后来很多人都跟他学习这种礼仪。古人对待老师尚且如此，我们大法弟子应该如何对待对我们有着救度之恩的最伟大的师父呢？师父什么都不要我们的，师父只要我们有一颗时刻向内找向善的心。我们今天生活在礼崩乐坏道德沦丧的时代，大法弟子想在这个满是污垢的泥潭里脱胎出去，不更得要时时处处严格用大法来要求自己，能从小事点滴言行做起，才能同化大法，反出真我本性。如果我们每个大法弟子都能做到以师愿为己愿，以师智为己智，真正圆融师父要的，才是真正的尊师重道啊，才是真正的信师信法敬师敬法。那么什么才是对师父真正的尊重与敬仰？难道磕头敬香供奉水果就算是对师父的真正敬仰吗？就是对师父真正的信与敬吗？密勒日巴的师父让他不断地把房子拆了再盖，盖好再拆，而且对他非打即骂，可是他对他的师父还是那么的坚定坚信，还是那么尊敬爱戴。可是我们大法弟子真的做到信师信法敬师敬法吗？真的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了吗？我们做任何事都做到无愧于心吗？我们的路都是师父安排的，我们的命，我们今天所拥有的一切都是师父给予的，我们还有什么值得显示和炫耀的呢？我们还有什么牵挂放不下的呢？我们能把这些执着带上天吗？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我们都觉得师父比以前苍老多了，那是为了宇宙无量无际的众生，尤其是为了我们这些不争气的弟子，承受与付出的太多太多。有许多大法弟子人心太多，修得很差，为了使弟子们精进，在另外空间师父曾经三次割肉洒血给大法弟子净化，希望弟子们清醒精进。师父当时脸色苍白，失血过多，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了，这是师父最后的办法了，再没有时间了。当我们相互妒忌拆台排斥争个你对他错不配合时，当我们迷在难中过不去关时，当我们放不下人中的欲望执着层次难以突破时，当我们早上没有参加晨练，我们的师父怕不争气的弟子掉队，在另外空间师父满脚是血站在碎玻璃上，我们伟大的师父时刻都在加持着，在期盼着等待弟子清醒精进。但是师父真的是很着急呀，有多少人能体会到师父的良苦用心呢？可是我们不修去人心，嘴上喊着我在修，没有以法为大，心性不提高，层次如何提高？凡事都用常人心来对待，不用法来对照，一遇到诱惑，一遇到关就过不去， 提高的机会白白错过，原因是常年放任自己，每天也在学法，却没有真修实修，不珍惜修炼机缘，不珍惜自己，挥霍着宝贵时间。这时我们是否想过，师父就在我们身边，我们知道师父有多么的难过吗？按照师父的要求做，听师父的话，圆融师父要的，在法中提高，才是真正的敬师敬法，信师信法。古人讲，静来常思己过，闲谈莫论人非。当我们没守住心性，背后议论别人，说些不该说的，不但激化了矛盾，而且还在造业。当我们不修口，旧势力就会对大法弟子下手，因为他们就会这个。慈悲的师父在另外空间把难都挡住了，师父伸出手指，魔就咬住师父的手指，咬得鲜血直流，还让师父整死那个不修口的弟子。师父说，那是我弟子，我能整死他吗？当我们很多弟子人心多，师父就用最后的办法割肉洒血，以净化弟子们的身心，都是师父在为弟子们默默承受。师父说，天地难阻正法路，只是弟子人心难。见红营三麻烦。师父就是这样无休止地在为众生承担业债。身为师尊弟子的我们该怎么办？用师尊给我们的时间和生命追求常人中的名利情吗？还是正心诚意地扎扎实实地做好师尊谆谆告诫我们的三件事？感悟师尊慈悲伟大，为众生承受，我不由得想起师父的诗词：真体年少寿无疆，生无时空长天罡，为救大穷传天法，众生业债一身当，无量众业成巨难，青丝斑白人体伤，了结正法显本尊，洪恩威严镇十方。见红营三还原。有大法弟子看见师父有一叠合约，是志愿下人间来的大法弟子临行前跟师父签的誓约，合约的形状类似过去皇帝下的谕旨丝绢，两边由棍卷合起来，每份合约上都写明大法弟子在正法期间要干的事情，包括今天的发正念除魔，都是早就安排好了的。大法弟子们在正法期间担任的责任各不相同，每份合约最后都有一行稍大的黑体字，内容是诚守诺言，永不弃约。若签了誓约的大法弟子没有参与正法，会有很大的罪业的，因为他欺骗了宇宙的主。这份合约是同师父签下的，这份合约一直有效到正法这件事结束，合约上闪着金光的大法弟子的名字才会消失。合约旁边摆了一个装沙子的瓶子，是计时用的沙漏，沙子全部流光，正法也就结束了。时间真的不多了，我们真得跑步奋起直追呀！无论何时何地，今天得法的大法弟子在漫长的生命长河中历尽无数的艰难险阻，都是我们伟大的师尊一路看护，今生才能得法修炼，才能回到我们真正的家园。
找回掉队同修的故事，我有希望了，谢谢师父。大陆大法弟子根据同修口述整理。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师尊在回答一个同修提问中说，我说的是掉队的大法弟子要找回来，怎么离开的，怎么回去。见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我反复学着，脑海中不断浮现着同修们的音容笑貌。我知道自己认识的很多同修在磨难中掉队了，师尊明确要求大法弟子找回他们。我和同修商量，从我们认识的掉队同修做起。这位同修曾是一名运动员，90年代气功高潮的时候，他和许多朋友也一起练过其他气功。他的女儿从小天目就是开着的， 看到他们家有许多神童，女儿常常和神童说话交流，她的那些开了天目的练功朋友也能看到这些神童。她得法的经历听起来很神奇。1994年的一天，家里的神童通过女儿告诉她，法轮功师傅来这里传法了，赶紧通知你的那些朋友，你们去练法轮功。于是她按照神童说的赶紧找到了那些朋友，大家很快就聚集到了一起。但是下一步怎么办呢？时间来不及了，师傅的讲法班马上就开始了，再说大家也没提前买票啊。就在大家困惑之时，突然他们的面前出现了一艘法船，大家上了船，瞬间他们就出现在了讲法班的门口。是法船带着他们穿越了空间，来听课的人正在进场。就这样，他们被来听课的人群挤了进去，他们赶上了师傅的讲法班。随着他和女儿的得法修炼，神童们陆续离开了，并告诉他们，我们的使命完成了，你们好好修炼法轮功吧。从此他们走上了大法修炼的路。1999年邪党对大法的打压开始了，他曾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迫害，当时我也被非法关押在劳教所，因此与他相识。那时我们在邪恶的魔窟中互相鼓励，坚定正念。在劳教所邪恶的环境下，他还鼓励唯心写了三书的同修坚定正念走回来。在他的鼓励和帮助下，十多位同修当即声明自己被迫所写所说的放弃修炼及对大法不敬的东西作废。这件事当时极大的震慑了劳教所，劳教所那些狱警都很敬重和佩服他。那几年他家里的常人丈夫迫于压力对大法心生抵触，女儿失去了修炼的环境，渐渐放弃了修炼，混入常人中去了。从劳教所出来后，我们没有联系了，只是听说他遭遇了一次类似脑血栓症状的严重病夜观，已经瘫在床上几年了。几年来我一直打听他，也没有消息，但我坚信他一定能走过磨难。学了师父的最新讲法，我又多方打听他的消息，在师尊的加持下，我们很快找到了他。第一次去找他，我们看到他瘫在床上，生活不能自理，完全由丈夫照顾。我们跟他在法上交流，他告诉我们，这些年也有不少同修来找过他，但是他还是鼓不起劲儿来。几年过去了，始终走不出病业关，渐渐失去了修炼的环境，也失去了修炼的信心，消沉了下来。而且抵触大法的丈夫几年来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至，更是让他陷在亲情中，法理不清。我们鼓励他要彻底否定自己的病业假象，生活中也不要把自己当病人。我和同修也正念正行，交流中从不对他另眼相看。临走时他高兴地对我说，你早就该来了，我有希望了。没过多久，我第二次去找他交流，这次我们正念很足，让他自己独转法轮。在大家的正念加持下，他竟然一口气从72页读到80页，没读准的地方在我们的提醒下他马上纠正过来。读完后他自己都非常惊讶，简直不敢相信，大家都为他高兴。我鼓励他说，你没问题的，你还能读法呀，还能真正得法呀，一定能好起来。他立马坐起来，双手合十，激动地说道，我有希望了，谢谢师父。又过了几天，我第三次来到他家，竟然是他来为我们开门。他兴奋地告诉我，上次集体学法后，第二天他就能下地走路了，全家人都很震惊，大法的神奇再一次为他展现。为了尽快恢复状态，他提出到我那里住一段时间，参加同修的集体练功学法，我答应了。他很快收拾了几件换洗衣服，告别了丈夫，便和我出发了。起初我也有些心不稳，我家这么远，路也不好走，几年没有走路的他刚刚能站起来，腿脚还不灵活，行不行啊？然而对掉队同修来说，这是他回家的希望啊。我马上否定自己的人心，坚定正念，我扶着他就这样一步一步地走来了。加入到集体的修炼环境中，他恢复得更快了。参加集体练功，他也能五套功法一次练完。一次他在练抱轮时尿失禁了，为了不影响大家练功，他没有说，更没有去换裤子。五套功法练完，他的裤子也干了。练完后说起这事， 同修们都很受触动，这位同修真的走回来了，下一步他决定找回他的女儿。这是师父这次讲法后我们找回的第一位同修，在师尊的慈悲呵护中，我们一路走过来，无时无刻不沉浸在师尊的浩荡佛恩之中。然而找回同修的这个过程，也是我和同修共同修炼提高的过程。我们劝同修彻底否定病业迫害的假象时，我们自己也要正念否定，不要对同修另眼相看。语调对同修在法上交流时，看到问题要善意的提醒鼓励，为同修加持，不要给同修加负面的东西，更不能指责埋怨，反而加重同修的思想负担。找回同修的过程中，不要用人心衡量同修行还是不行，我们只管尽最大努力，对找回同修充满信心，还要帮助掉队的同修树立重新修炼的信心。师尊既然明确要求大法弟子找回掉队的同修，我悟道师尊已经为我们铺好了路，掉队同修及他所代表的生命正急切地在路的那头盼望着。师尊明确指出时间不多了，我们更没有理由拖沓懈怠。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是一个整体，唤醒掉队同修、昔日同修是我们每个大法弟子的责任。希望更多的同修都能行动起来，从身边掉队的同修做起，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